各位善知识，法华经现在讲的方便品的聚诵，经文是在第51页，第51页的第4行开始，这就是西门正中分里面的第一，法说一咒立上根。这个法说，西门正说里面法说这一咒啊，现在讲的是正是法说的意义，而里面有长文有句诵，现在是讲到句诵，句诵第二正说，诵正说里面呢有2章，第一是诵四佛章，第二诵释迦章。现在是诵四佛章里面的第二段，四佛就是诸佛跟过去、未来现在啊。那么现在是讲的第二，诵过去佛章，诵过去佛。诵过去佛的句诵里面呢，先列诵开显，这个讲过了。第二，广诵开显，现在是讲的广诵开显。广诵开显里面有2段，第一是总名方便助贤，这个也已经说过。第二，别是开显之相，有2段。第一，曰众善显缘因功德，现在就是讲这个讲缘因，曰众善法，以过去所修众善法而成佛的，这些是由缘因的启发，亲证正因，所有的功德。那么这里有7段，第一是曰6度明开显，就是说过去久远之前已经成佛的佛，那么他在开权的时候说6度，那么16度修行到现在，这些人都已经成佛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是曰炼目心，明开显，就是佛入灭的时候，这个炼目于佛啊，由此执这一念善心，种下的善根，由此历劫修行，现在看起来也已经成佛了。第三，越共舍利明开显，佛入灭以后，供养佛的舍利，建他建庙，供佛像，供舍利。那么这些人在久远之前这样做的人呢，现在也已经成佛了。上次是讲到这里，那么经文就是到了最后的一首偈颂说，乃至童子戏聚散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那么在久远之前，在佛入灭以后，甚至小孩子在玩，继续沙土啊，把它当作供佛的舍利塔，虽然是一种游戏啊，也是种下善根，到现在也已经成佛了。上次是讲到这里啊，这都是越过去佛，而且是过去久远久远之前的佛，成佛以后开权显实所说的法，那么众生在他座下甚至入灭以后所种的善根，那么到现在我们现在来看起来，这些人都已经成佛了，是站在久远之前过去已经成佛的佛所说的法入灭以后的种种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现在这些众生现在都已经成佛了，在我们现在的时间来往前看，他们都已经成佛，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你要先把这个总纲啊，他这个根本说在哪里要了解，否则对这个皆已成佛道会不了解。这往往有人会问，那么这些人都说皆已成佛，是什么时候成的呀？应当要知道，这是久远久远前的事情，到现在来看，这些人通通都已经成佛。 十方世界已经成佛的佛当中，有许多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叫做结已成佛道。那么这个七段原因的文字当中已经讲了三段，现在要讲第四，欲造佛像名开显，建造佛像啊，由此种下善根。那么历劫修行到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已经成佛了，以这个道理啊来显示开山显义的意义啊。这个经文比较长啊，看着那个这个贯口本子啊，这一段文就有四行，从若人未服孤建立诸形象，一直到从后边算来第三行的皆已成佛道，这四行经文呢、啊、就是第四段越造佛像来说明开权显示的道理。若人，这都是指的久远之前那些人已经成就来做例子，那么当然现在这样做一样将来也是成佛。为佛故，为了要供养佛像的缘故，为了要对佛表示恭敬心的缘故，为了要学佛的所行所做的缘故，所以建立诸形象。建就是建造设立，建造设立佛的形象。佛的形象为什么叫做诸呀？诸是种类很多，建造佛像这个珠子，如果越材料来说，建佛像的材料来说，从金银七宝一直到用石头木雕乃至用泥巴去做啊，那么这个种类就很多了，所以叫做珠啊，建材很多也是珠。越佛像的大小说呀，也是很多种类，那么你要建造它一丈六啊，或者是几十丈高都可以，小一尺高甚至一寸高都可以啊，这个建造的佛像大小啊都可以随众生意而建造，所以叫做诸啊。而佛的模样你要建造哪一种的样子啊，他要这个塑成哪一种的样，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搭着什么样的法衣啊，而他的态度是哪一种类的，做莲花的狮子座的，种种的种类也是千差万别，而且各地方啊所塑造的佛像啊，与他本土都会有连带关系，都成为本土化。各位你可以注意看看各地方的佛像啊，南传佛教的佛像跟我们中国的佛像不一样哦，好多地方不同啊，那么你把它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么我们中国佛像古代所造的一直到现代变化也很多，你可以把这个从古以来在中国所建造的佛像的那个样式唐宋以前的塑像到明清的塑像，一直到现代的塑像，你把它比对看看，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多，虽然是大同小异啊，但是从古至今这种美术有很多的变化，受凡经种种的这个潮流影响都会有所变化。那么外国像日本韩国他们建造的佛像样子都不一样你细细看日本人建的佛像，日本人塑造的佛像啊，好多都很像有福祉，你细细看就知道哦，日本的佛像啊，它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福祉啊。那么我们中国佛像没有这一套啊，它不因为都剃除须发呀，剃得光光的，日本人就是留了一点点福祉啊，你细细的看就会看出来，粗心看不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建的佛像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叫做诸形像，形身形，佛像的形态啊，它的身形样子啊，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叫做诸形像。 刻雕承重像。这个雕字啊，跟普通写的雕字不大一样，普通雕刻的雕啊是周字旁一个家字啊，周字旁一个家字，它这个是王字旁一个周字啊，可通的啊。刻，例如木刻，雕，石雕，木刻、石雕成为很多种类的佛像，成种种的佛像。那么这些人呢，无论用什么方式去塑造佛像，只要他内心认为这个是佛像就行了，就种下善根，从此菩提芽发，立家修行，立戒修行。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这是总一，下面细细的分别这个塑造佛像的原料有很多种类的差别。所以说或以七宝成，高贵的用七宝去做佛像，用金、用银、用铜都可以铸造佛像。那么金银以外，其他的各种宝物、各种宝石，比如说琉璃、玻璃乃至玛瑙、珊瑚，这些都可以把它雕刻成为佛像，七宝建造而成的佛像。玉石，这个玉石啊，就是黄铜，黄铜，黄色的铜浸于金，所以叫做玉石因为它很坚硬，好像石头，所以叫做玉石。赤白铜，就是赤色的铜跟白色的铜，赤铜、白铜。赤铜是正宗的铜，纯铜啊，纯粹的铜啊，就比较接近于赤色，本来是黄的了，但它比较深的黄，黄到像一点红的，所以叫做赤铜。白铜啊，是不纯粹的这个铜里面呢有掺杂其他的五金原料掺杂其他五金原料而做成的。例如有一种这个五金啊，叫做镍，这个东西很硬很尖可以把它融化跟铜啊混为一气而来成为一块铜的原料。那么这个铜因为被这种的五金混合起来啊，就比较接近于白的颜色，比较接近白的颜色，因此叫做白铜这种铜啊是两分铜一分镍就是三分一啊，这样子混合起来去铸造成就的先把它融化，融化以后混为一期，然后建造佛像那么这种铜因为接近于白的颜色比较多了，所以就成为白铜。那么简言之啊，这一句都是指铜，五金的铜类去做的。白蜡，这个蜡呀也是五金类例如说这个圆细圆跟细合并起来混合做成的就叫做白蜡。白蜡圆接近于白色，细也比较近于白色，圆跟细混合起来啊那么把它融化成为混为一，那么这种五金啊就叫做白蜡蜡因为它近于白色就称为白蜡。即圆细圆跟细不一样圆是圆，细是细那么按照它的产地出产的地方说嘛，据说在四川一带出产的就叫做圆，在贵阳一带出产的就叫做细那么这都是属于五金类可以建作佛像贴木基于泥，贴可以知道用贴去铸像，这都要先融化以后才铸的，有模子把这个融化的贴 把它灌到这个母里面去啊，就成为佛像，然后再加以啊细细的这个磨雕啊，成为佛像。木是木雕啊，木造的，用好的木头啊雕做佛像。木头固然无论是哪一种木头都可以雕像啊，但是在普通一般塑像的人呢、啊，雕刻佛像的木头要用樟木，樟木，而且这个樟木要用樟木芯，樟木芯，这个周围的白皮通通要去掉，单用那个樟木芯很硬，而这个樟木本身会避虫，不会长虫啊，所以比较能够持久啊。据说再好的木雕啊，它只能保持200年啊，过了200年，慢慢它就会自然腐化。这是木雕方面。现在要找这种樟木啊，可难了。大陆那么大的地方，深山里面也许还有。在台湾这么一点小地方啊，这个大的樟木老早就给人家采光了，现在如果雕像啊，要找那一种樟木芯已经找不到了。如果普通的木头几十年它就长虫了啊，慢慢这个佛像从里面就蛀出来，不久就腐化掉了啊，所以普通的木头是不能用的。吉是病吉呢啊，或者是用泥去做的，泥呀、啊、就是土，用土泥土去雕塑啊，用土去说的，虽然是体积很重，但是如果功夫好的话，泥土做的佛像啊，比木雕的要坚固得多啊，因为木雕的过了顶多200年它就会坏掉。那么这个泥塑的它要相当的时间锻炼把这个泥做好，不会坏，不会皱，而如果外边的筋坏掉了可以重贴，那么可以修饰，所以泥塑的最为能够持久啊。现在普通一般塑像差不多都是用泥塑。或以胶漆布这一种的塑像啊，现代就叫做脱胎的了，脱胎。这个胶漆怎么做法子啊？他先用这个泥土跟沙混合起来做这个佛的模子，做佛的模子就是粗底呀、啊、都是用这个沙跟土混合起来，缝合起来做一个佛像的这个样子，然后上面用胶跟布啊，先布用油漆去裱好，再用油漆一层一层的胶跟漆，这个胶应当是用那个兽胶了，就是兽胶类啊才可以。如果按照经里面说，如果会发臭的胶是不能用的啊。我现代人用这个脱胎的都是差不多都是用漆用布，一层又一层，很厚啊。那么等到它外壳这个胶漆这个布被都融好了，都成功了，然后把里面的这个沙土把它去掉，沙土去掉啊，那么这是外表有而已啊，里面是中空，里面空的。这种佛像啊就是一丈多高，也很容易搬得动，很轻，因为它里面空的嘛，里面空的是很容易提得动啊。不过这种像是不能持久的，几十年就要坏掉。为什么？那个胶油漆都怕石器，台湾的潮气很重，石气很重，那么经常有这个石器侵蚀啊，久而久之它就会会坏掉啊。所以这种的脱胎的像不能持久啊，有人贪这个脱胎的像啊比较轻可以搬动，那么实际上是不理想的，很快坏。所以现在如果有钱用金用银用铜固然是好啊，假如没有的话，宁可用泥塑用泥巴去做的比较坚固。 但是不能搬动小的，例如说一尺多高的小的像可以搬呢，如果几尺高，三四尺高以上的要搬就困难了啊。我有固定的像可以用泥塑岩是做佛像，岩是庄严，饰是修饰把这个佛像修饰得很庄严那么像说这些像的人呢，如是诸人等皆欲成佛道，如是指上文，诸人指上面这些用种种材料去建造佛像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佛像，也不论你这个佛像是大是小那么只要塑成庄严的佛像给人家恭敬礼拜这个功德就很大。那么这个人以塑像为修因种下善根，从此历劫修菩萨道，那么到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这是塑像供佛由此到现在这些人也已经成佛了。那么按照这个《游佛世界经》讲建造佛像是不能用这个会发臭的这个胶漆这一类本来是不能用，现在一般塑像的恐怕是不讲究这一套了，主要只是能够坚固能够牢固就算了。那么是不是合法，现在人恐怕就不讲究这些。按照经的规定会发臭的那一类的材料都不能用如果是受胶不会臭的这个可以用古代有些是用这个蛋清混合起来做的胶，那一类在经里面都禁止，都不能用，认为那个东西都是不清净不干净，不能塑造佛像。还有《游佛世界经》里面说建造佛像不能说半身像，不能只雕塑半身一半的那么这个半身像不可以说佛像，凡是雕塑佛像塑造佛像必定要全身，做莲花全身要塑造全身的佛像，不能说这个半身佛像，这个很重要现代人慢慢都讲究美术，不讲究这些了有人只把一个佛头佛的脸一半的脸拿来做装饰品挂在墙壁上，这很不好对佛没恭敬因为这是佛像就是住持佛宝嘛，应当要恭敬才行。那么您能把这个佛头拿来当作装饰品随便挂在墙壁上来做观赏的东西，这不对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老祖宗或者是自己祖父或者是自己的父母的像把他的脸也缩起来，把他当作古董挂在墙壁上，能不能这样做如果真的这样做，挂在墙壁上，看着你的父母的头挂在这个墙壁上，你做得好过不好过？这不可以。所以现代人，我经常会看到外边去看过好几次，都是把这个佛头挂在这个客厅上我一看心里很难过，茶都喝不下去，很不好甚至严重到有寺庙建造这个栏杆，它这个栏杆这个柱子上都是佛头，用佛的头来装饰那个栏杆，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我很想问这类人栏杆上或者是墙壁上挂的那些佛头佛像，跟你大殿上供的佛像是不是相同？假如是一样是佛像的话，为什么大殿上的你就跪就拜就供养，外边的就让他露天啦，晒太阳还有栏杆的佛头让小孩子在玩啦，手抓甚至人家的衣裤都乱丢就挂在这个佛头上，你觉得怎么样？好过不好过？这都不应该有。现代人对佛像差不多都看不到恭敬了例如说很普遍的 月历的这个那些图样啊，佛像月历，这个月历上的佛像，他没有想想这个月历用过了丢在哪里啊。现在人也很少说是把这个四纸有字的纸啊丢到四纸篓里面去啊，拿去烧掉，差不多都是丢到垃圾堆里面去，粪扫浪里面去。这个月历日历里面有佛像，等到这个时间过了不用了，一撕一丢，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你想想看啊，大殿上供的佛像你恭敬礼拜啊，月历上的佛像有的时候看起来也相当庄严啊，可是他如果撕掉一丢，有没有罪过啊？对佛像这样子一点不恭敬啊。那么既然一样是佛像嘛，应当要同样是要表示恭敬啊。所以我对这个月历佛像我是很反对啊。我曾有人送我月历佛像啊，我很调皮啊，把这个月历剪下来。剪下来，月历这个有用啊，一个月一个月月历有用。佛像我不晓得怎么处理啊，我这个剪下来月历留起来，佛像啊卷起来寄还他，批上几个字，我说对不起，我不会保护这个佛像，我不晓得怎么办啊。月历我有用，这个佛像我没有办法处理啊，我就寄还你了啊，还是跟他谢谢，我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都蛮灵的，就这么推一次啊，下次他不敢再寄了，呵呵，从此之后不敢寄给我了，因为会增加这么一个麻烦。月历我剪下来，剩下佛像还他，这很不好，我很反对这种的，用月历上呢把它这个印上佛像的，各位可以留心看看这个学佛行仪，善言法师著的学佛行仪。学佛行仪里面说，第一章就是敬佛，敬佛章里面说，神不但是看到佛像，神是看到一个佛字在不干净的地方都要捡起来，表示对佛的恭敬。一个佛字我们就看到就要捡起来啊，把它火化，不要随便乱丢。何况佛像呢？现在问题很严重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佛像啊，那么真是捡不成捡不成捡了，那么我们自己看到的可以捡的，这个报纸一天不晓得多少万份，这个一天就是几万份的佛像在哪里糟蹋掉，所以像这种情况啊，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慢慢了都已经形成没有办法处理了。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不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塑像的功德固然很大，但是必定要说的庄严，给人生恭敬心啊，才会有功德。古人呢，对佛像的恭敬，立佛处不敢坐，坐佛处不敢恶。就是说，如果佛像是站立的，例如三圣像，西方三圣都站的。这个西方三圣上的立像站住的接引香啊，佛在哪里站住啊？我们做佛弟子的人怎么好意思坐下来呀？佛立处我们不敢坐啊，所以我经常说，如果是要供养的像，要礼拜的佛像，应当要坐，让佛呀很自然地坐在莲花座上，让我们大家来恭恭敬敬的礼拜，不要让佛站得很辛苦啊，整天整夜都在哪里站了、啊、我们在下面拜啊，拜固然是很好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呀啊，例如念佛堂，你总是有的时候要止境要做啊，可是你在做，佛在站，好意思吗啊？那你会说那是像啊，你还不是像，你这个泥巴做的还不是一样是像，一样是像嘛，我们都是像啊。那么你不能看作哦，那佛像是泥塑木雕的，如果你把它看作泥塑木雕，那你就失掉恭敬心。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你要把它看作真正的佛啊，当作真佛去礼拜啊，就有功德。你把它看作泥塑木雕，就失掉你的功德。所以佛在哪坐，就不敢睡恶啊。因此啊，住房间里面不能供佛像，佛像差不多总是坐的了， 那么既然佛在那坐，你在那睡卧，这样子太不恭敬了。所以这个弘一大师，这个印光大师讲啊，他说如果你房间里要供佛像啊，那你就要把你的房间看作大雄宝殿啊。你能够把你的房间看作大雄宝殿呢，那你就可以在你房间里面供佛像。假如不能的话，房间里面是不能供佛像的啊。所以这都是对佛表示恭敬。印光大师说，欲得佛法实意，须向恭敬中求，由一分恭敬消一分罪业，增长一分福慧；由十分的恭敬消十分的罪业，增长十分的福德智慧。佛法要在恭敬中求，其他什么观想啊，什么高深的理论啊，我们不妨可以暂时不谈，就是看你对三宝对佛有没有恭敬心。假如对佛没有恭敬心，你要得到佛法的真利益难了，根本得不到。先得一个对佛像的怠慢的罪过啊。所以凡是对佛像，我们应当以恭敬心来供养。那么如果有恭敬心的话，所得的利益就很大了。所以这个造像功德经里面说，建造佛像啊有十一种功德啊。他说建造佛像给人恭敬礼拜，第一，这个人生生世世眼目清洁啊，眼睛明丽啊，又清净又光洁啊，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身处无恶，生生世世你受生的地方都是善的地方，好的地方，没有不好的地方。第三，长生贵家，很尊贵的家庭里，不会生在这个下贱的家庭里。第四，身如紫磨金色，就是金色身，身相庄严啊。第五，逢饶珍宝，很富贵，又富又贵啊。珍宝很多，家里很富足。第六，生贤善家，生在这个圣贤善人的家庭里，不会生在这个暴恶的家庭里。第七，如果功德更殊胜的话，生能够做这个世间的国王，生得为王。第八，功德再殊胜的，能够做转轮王，金银铜铁转轮王，甚至做金轮王。第九，如果他的福德更殊胜，可以升到大梵天王，做天，做这个大梵天的天王啊，世界的初禅天王。第十，这个人因为所向供养啊，不至于堕落三恶道，不会堕落。第十一，从此以后啊，生生世世恭敬三宝，尊重三宝，受三宝加倍，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成就三宝功德啊。所以塑造佛像啊，按照这个造像功德经，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造像功德经，建造佛像的功德里面就详细说明这十一种功德，恭恭敬敬建造佛像给人供养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一般无论他懂不懂佛法呀，如果你劝他出钱做佛像，他们很欢喜。所以凡是有个寺庙大殿里要塑造佛像的话不愁没有人发心出钱甚至有人要包出，一个人要总包办你有几十要几十万，他有钱他整个可以包办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建造佛像的功德大，大家都想这样做但是必定要把像啊塑得庄严那么如果是贪便宜有就算把它当作这个玩具一样，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塑像啊必定要庄严那么这是因为说过去是久远之前的那些人，因为说佛像，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有这个因缘呢，也谈到这个塑像的规矩对佛的恭敬那么塑像的功德，顺便在这里提出来给诸位做参考下面第五段 越画佛像明开显，还是属于造像，不过这个是画的，用纸布去彩画的，前面是雕塑的，这里是画的啊，一样是佛像啊，因为画的跟前面雕塑情况不同，那么雕塑的不能整个用彩色，画的可以用五彩七彩啊，可以用彩色，样子不一样，所以另外分别说明。彩画做佛像，白富庄严像，制作若死人。建议重复道：彩是彩色，画用笔去画啊，用五彩七彩的颜色去画作佛像。例如用纸画的，现在这个影印很方便呢，七彩的佛像到处都有啊。白富庄严像，这是表示这个彩画的佛像很庄严啊。那么佛历劫修行六度万恨啊，还有百劫众相好啊，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每一种相好都要一百个福啊才能成就，这三十二相就是3200福，那么表示佛像的庄严呢，所以叫做百富庄严相。这个关于这个百富的道理呀、过去讲四教仪的时候，上教讲的是菩萨啊，那么修六度满了百劫众相的时候曾讲过，那么把它重新温习一下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一福要多大的福报才算一福这个有很多说法，范围很大甚至说大千世界的人如果都眼睛看不到，你有能力都把它治好，这算一福。那么一百个这种的福的才算一百个福啊。那么三十二相就有3200福，表示佛像的庄严呢，所以叫做百福庄严相。制作，假如自己会雕塑佛像，会画佛像，自己也可以画，自己会画像的像从前的弘一大师他们都是会画的啊。那么现代例如说灿云法师他也是会画，他的佛像画得很庄严这个三圣像画的把它引印出来各地流通也很多的。若死人自己不会画用钱来请人画托人画这都可以功德一样，所以建议重复道：过去久远之前这样子画像供养的画佛像供养的人，由此种下善根，成为他的原因。现在看起来他们都已经成佛了。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即微这个字好多都错的，不是壁，不是写字的壁，不是壁，是微，上面是草字头，草字头不是猪字头。这样写草字头这个字普通一般印法华经十部九部错，都是写作逼字甚至游注解也把它写作逼字，只有莲池大师这个曾更正过来莲池大师他曾说，他说这个若草木即微，这个微字很多写作毕业的毕，写字的毕他说这个毕从竹是竹字头微是二十，上面是个草，是草字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毕是错的呢？因为这个每一段文说这个开权显实的道理它都是由大到小，由贵到贱，由重到轻，由好到差，都是这样的。你看上面是说百福庄严像，现在乃至童子小孩子的游戏，小孩子在游戏的时候用草随便拿一根草在画佛像，拿一根树木树枝在画佛像，所以说若草若木即微，微是什么东西呢？ 为是这个草花刚吐出来的那个花蕾，草花刚出来的，
嗯，
草花刚出来的那一种的尖尖的那一点呢，那个草花刚出来的那尖尖的，那拿起来就画，所以叫做微，啊、嗯，这个微字啊，就跟这个委员的微是同音呐、啊，
嗯，
所以不是笔，啊，这个笔字要改，就写作微，啊，就若草木即微，就是从大到小，就是这个草木的花刚刚升起来。刚升起来的那个花蕊尖尖的那一点啊，就小孩子拿着那一种的草花的花尖呢、啊、拿起来就画画佛像，所以叫做草木几微啊。或以直爪夹啊，这显示它越来越简单啊，或者是用手指，一是用手指啊，爪啊就是指甲，爪夹就是指甲，用手指甲在画佛像，手指甲画啊、嗯，而画作佛像，无论你用什么工具去画，随便画，小孩子画来玩的当然是不够庄严了，但是他心里认为他我在画佛像，心里认为是画佛像，只要他的内心认为他画的是佛像就行了，那他内心认为是佛像啊，就是佛像，嗯，所以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建议成佛道。这些人呢、啊，在修的时候啊，建的功德有大有小，有好有差，但是他们都是发下这个一念好心，种下善根，从此之后，慢慢的。积蓄功德，所以叫做渐渐积功德。渐渐积功德这一句话呀，通于前后文的，无论哪一段呢、啊，都是渐渐积功德，并不是做好了马上就成佛了。例如说塑像，并不是说这个像塑好了他就成佛了，不是这样的，那只是种下善根，这个善根种下去之后，慢慢修行啊，慢慢储积功德。等到他的功德福的智慧都满了，那么又度化众生，具足大悲心，具足大悲心就是要下化众生，自己修行又能度化众生，这就是菩萨道。等到福的智慧圆满了，最后也是成佛，所以皆已成佛道。以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都成佛道就是理一。这些人诸人就是仁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就是行义啊、那么甚至后边接着说淡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那么这就是教义啊、以后他成佛了，就说这个大乘佛法，专教化菩萨，行菩萨道，度脱无量众，好多众生啊都成他的这个度化的因缘而成就佛道啊、能度无量众生成佛。那么这就是画像，有画佛像的功德，种下善根而道成佛啊、那么现在因为印刷容易啊，印刷的技术发达，印刷很容易，由此这个佛像也就相当多了啊、本来物以稀为贵，少啊人家就保重，就尊贵了，太多了，这个尊重心升不起来，恭敬心升不起来。我们往往看到有些地方啊，哦，他好多佛像来送人，到处都是，可是一般人对这类佛像啊都看轻了，太随便得到了，随便乱丢。我从前去台中，联社讲经，每个星期都要赶到台中去啊，那么坐火车，或者是坐公路局，走过地下道，那个地下道的地方都有很多人，放一些那些善书啊、佛书啊，在哪里结缘啊，本来是一番好事，可是因为太随便了，人家不恭敬，甚至问题更严重的是，那些书的上面的封面呢、啊，都是佛像， 啊，我曾有一次看到啊，不晓得哪一个缺德鬼啊，把这个槟榔汁涂在这个书文上，把那些佛像脸上啊身上都是槟榔汁，脏兮兮的，看起来啊真难过啊，那还没办法处理，那槟榔汁都干了。啊，红红的都干了，而那佛像啊，书本上的这个封面佛像啊，都没有办法处理，啊，那么你像看这种情况啊，佛像太多了，没有恭敬心啊，这个也是掉意义，甚至给人造业啊，啊，那佛像太随便了，很容易自己造了罪业还不知道。从前，在印度27位祖师当中啊，从迦叶尊者算下到达摩祖师第28，27位祖师当中，其中有一位，哪一位我记不得了，有一位祖师啊说他过去生啊在出家修行啊，有一生成这样子，本来他可以证果的，就是有一天呢，他到寺庙里去啊，要去礼佛的时候，这个拐杖随便靠在墙壁上，而墙壁上是有佛像，有画的佛像的这个样子在哪里，他因为这个拐杖靠着这个佛像的过失啊，使他退失这个德国的因缘，没有正果啊，可见这个对佛像虽然是墙壁上的佛像尚且要尊重，何况是庄严的佛像呢，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